认识基督的超越以及他救赎的全备，
厘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思绪，
装备护教对话传道，
让我们一同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由冯世新博士主讲，李兰回应。
感谢主，让我们一块儿来去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在这个短短的六讲的课程当中，我们一起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中国人的祝福，他对我们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召命。相信呢，其实我们做了主的儿女，他又赋予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同胞的得救，对于我们社会的一种见证是必须的。当然我们也对家庭也有我们的责任。在过去的五讲当中呢，冯博士就分别透过思想文化一些传统还有呢就是历史的实践原始的一些资料来去帮我们讲述了唯有基督他的救赎呢是最全备的。其实呢一直在听的时候就给我一个联想，感谢主因为呢他让我们中国人也是有很挺有文化的。很多的西方的学者呢也是羡慕中国人的文化觉得中国人呢那些传统的学术思想儒家道家佛家这些思想呢都是很吸引人的。说到底这些都是思想是道理却不是呢真理。我就想起同样聪明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呢也是有他们的书，他们的典籍，他们的律法。我想起呢加拉太书的三章，在加拉太书的三章24节25节这么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讲的是当然呢加拉太书那里头的这个师父就是指到那些律法，但是还是这些律法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想到在中国文化的这样的历代的道路当中，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从古代的孔子孟子一直到呢后来的不少的晚清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寻道之士，都是盼望能够寻求到那真真正正呢是让他们安身立命灵魂得以安息的真理。冯博士是其中一位是当代的了。那冯博士呢其实他是读历史出身。历史呢就给我的印象是很尊贵，很讲这个事实很理性的，很科学的。现在呢冯博士呢他又是在一家大学当中的中国文化中心当中呢任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冯博士，就是为什么其实当你在有这么扎实的历史的训练，理性科学逻辑的训练当中，然后又游走在中国文化当中你还是成为了基督的门徒，好好的跟从他。也问可不可以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你还是一个基督徒。
好，当然可以。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是挺简单的，就是当我们做学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于自己诚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做学问最重要就是看证据，有多少证据讲多少的话。那我自己呢，在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对于哲学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我自己看的是挺多的。我的学士我是研究先秦的哲学的，我的硕士我是研究当代的，我的博士是研究唐代跟宋代的，所以我那个牵涉那个研究的面跟时间是跨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尽管你是研究当代或者先秦或者什么的学科，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根据证据来做判断。好了，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 我会有基本的文献学的知识啊，我学过这个东西啊，怎样去判断啊《论语》的记载是不是可靠啊？老子有多少个版本啊？以前我们主要是用汉代的版本，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战国的时期的版本啊。我们为什么要用战国的版本，不用这个汉代的版本啊？很多这个复杂的东西，这个我还会懂得一点哈、啊。那如果我用这个标准来去判断圣经跟中国的各种的典籍、啊、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现在认为论语对孔子的话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来去衡量圣经的话，我就发觉如果连论语都可靠、啊、论语是可靠，那圣经就应该更可靠。因为用同一个标准来去检测圣经的可靠度的话，圣经肯定比论语可靠十倍以上。因为保留下来的证据，圣经的可靠度，圣经的真实是要比论语多得很多啊。所以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就用这个标准去看看圣经，再看看、对于释迦牟尼那个生平的记载的可靠度、对于孔子生平的可靠度，对于老子生平的可靠度、对于耶稣生平的可靠度，就发觉对耶稣生平的可靠度肯定比之前我提的其他的人名名字可靠十倍。那有时候也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回应，如果你说我可不可以放弃对于圣经的信心呢？以比喻来说，我不能说肯定不可能啊，这个是比喻而已啊。但是呢，我也必须同时相信《论语》对于孔子的记载是不可靠的，这个《史记》对于汉代的初期的历史是不可靠的，这个《唐书》对于唐代的历史是不可靠的，等等，我都全都放弃，还要放弃我所有的论文啊，这样我勉强可能会对《圣经》的记载有一点点的怀疑啊，但是。我会这样想啊，就是我写了二十多篇的论文，还也出版了自己的学术著作，但是我这二十多篇的作品的证据加起来也没有圣经的可靠度的证据这么多，那我怎么不相信呢？所以当然也有感性的原因，如果不讲感性的话，仅仅凭理性，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用这个身份来讲，我应当相信圣经是真实的。
我们听冯博士跟我们分享是从理性的角度去探讨，我还是有点八卦的我还是想问一问，就是那么从感性的角度呢，冯博士您是怎样信主的呢？对，为什么你会信主耶稣呢？你对主耶稣有怎样的经历呢？
好，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其实在相信耶稣之前，我已经把这个圣经全都看了，正如我把很多佛经跟这个儒家的很多东西我也看了。还有对于基督教通常有几个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创世的记载啊，大洪水的故事啊，进化论啊等等的问题，我也自己利用自己身份的方便去看了很多学术的著作。所以我是首先在从理性的角度解决了啊，但是感性当然有。我还记得在绝志之前呢，我是比较喜欢去到郊外去走走啊。在绝志之前的两天，我去看日出，在香港的一座高山去看的一个日出，那个美丽所带给人的感动，这个恍惚就是上帝跟你说话一样，而且经历很多。如果你说我绝志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读硕士，那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决定，这个不可以不信啊，这个是真的，就没有说信不信的问题，就是接不接受的问题。那所以我就尝试自己去准备做一个简单的决志，当然之后我会找人帮我做决志，但是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当然决志是一个挺大的挣扎，所以呢我就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就在清洁我那个电脑的键盘啊。在清洁的过程呢，很 不知道干嘛的，在我的电脑这个屏幕就跳出了一个基督教的诗歌，那个诗歌写的非常糟糕的，很糟糕的。那本来呢是我管理的一个文学网站的投稿的作品，我是评审，然后我看到这么糟糕，我就一早就把它否决了哈，不知道丢到电脑的垃圾桶啊，不知道。啊，反正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清洁这个键盘的时候，它突然跳出来，吓了我一跳。其实你用理性的角度的分析，我们知道你的滑鼠要同时按两下，或者那个键盘要同时按两下，才会有一个文件出来嘛。
对啊，点击两下它就
对啊，要点击两下，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低的，非常低。你说啊，那还是发生了，发生了之后还要在我准备觉知的时候发生，那就非常离谱，所以就不得不在那个时候觉知。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是要说笑啊，就说跟主说，哎，你等我一下，我准备了，你不要，我其实这个神迹也不需要了啊，但是有也挺好玩的哈、啊，所以也有一些感受在里面哈、啊，也是经历在里面。
冯博士啊，那你在信靠主耶稣以后，就是正式成为基督徒以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改变呢、啊、更新呢、啊、感恩的？
当然有，而且非常之多。事实上呢，我读博士的决定，在我读硕士的后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超过一间大学愿意去让我读博士。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打算离开自己原来的学校啊，我原来的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然后我硕士论文的师傅跟我说，诶，你留在这个大学里还是要跟我做研究啊、这个变化不会太大啊，应该到别的大学哈、啊、我介绍你去那个大学哈、啊、那个你的前途会好非常之多啊。其实我一开始我是也完全同意我老师所讲的，所以我已经决定要离开我的母校。不仅是决定了，还有我已经跟我的系主任也讲了，还有我已经口头答应了另一个大学接受他的录取，还有我已经连那个答应的信已经写好啊、用电脑去发出的，还有也校对好，正准备在这个键盘去按一个传送那个按钮的时候，我又接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他当然是香港非常知名的一个教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了一些很重要的分析。他跟我讲了那段分析之后，我就非常多的挣扎。我知道我不能去那个学校，因为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呢，就我又已经跟我的母校说我不读了，那怎么办呢？啊，我就到这个学校的天台去祷告。祷告了两个小时，看看神会不会有什么跟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什么带领。两个钟头之后没有啊，没有，但是要决定，因为学校就逼迫我，你两个小时之内要决定，因为你不读还有很多人要读哈、啊，还有另外的学校也要我去表态。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跟我一起就祷告，然后就凭自己的感动去拒绝了另外的学校。拒绝了另外的学校的时候，其实那个情况就比较尴尬，就是原来的学校是不是继续愿意让我去读了，是不很清楚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之后两周之后跟我的系主任去讲，哎呀，很抱歉，我可不可以继续留下来读啊？我系主任非常高兴啊。然后再过20多30分钟左右吧，我的另一个老师知道我的愿意留下的决定之后，他就非常高兴，忍耐不住就跟我说另一个学校的事情。哎呀，我其实我知道去那个学校是不好的，但是我有我的身份的问题，我又不能跟你讲啊，现在跟你讲也没有关系。那他讲的话就是我之前电话接到我那个老师所讲的话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然后我就知道，哎，这个神的带领一直在当中，尽管我不完全知道他要我将来的要走的方向是怎么一回事。那挺好啊，我在母校继续留下来的时候，我跟到一个很好的师傅，那也是我之前完全没有留意的，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因为那个师傅就是我决定之后才来到我母校的。所以很多很奇妙的经历，往往你要在 事情发生之后啊，可能一个月之后，我刚才比较兴奋啊，两个小时之后啊，有时候是十年之后啊，你就会明白上帝的带领。
是，我一直在听的时候也感受到那种在十字路口去要决定去抉择的那样的一种等候和彷徨，但是呢就算那一刻神没有立刻的给一些回应，但是其实主耶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来去为你带祷，同时也有圣灵在为你祷告。也为你感谢主，因为你愿意去顺服。其实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是比较容易顺服，但是也知道前一阵子冯博士和冯博士的太太呢，他们就有一个小朋友也是很不幸的就流产，那么再回到天父的怀里边，而且这已经不只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其实我在做这个特辑之前也曾经有过担忧，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一个月之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冯博士还是愿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有讲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讲述耶稣基督，分享他的得救见证。其实我也想问问，这个过程你是怎样靠着主的恩典去走过？为什么经历这么大的苦难，三次小婴孩都流产，你们又是这么喜欢小朋友，但是面对这样大的苦难，你还是这么坚定的去顺服主？
从理性来讲，我们人就算经过再多的苦难，我们也不会否定地球是圆的。你说哎，有什么关系？很简单，这个是两回事。我经过我自己学术上的判断，我知道圣经的记载是真的话，而且我们曾经经历神与我们同行。你不能够因为你说我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天这个小时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理性的问题。我没有因为在我痛苦的时候否定《论语》对于孔子的记载是真实的话，我又怎能用同一个标准来否定圣经对于耶稣救恩的记载呢？当然这个是理性的话，其实很少人会这样想的，但是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基本上这个理性的一面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是有感受的。我也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的太太哭了很多天啊。刚才李兰也说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有三个孩子离开了这个的世界啊，每一次都哭得很难过。我们也难免要问，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这么忍心去不让这个奇迹发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重新来到这个世上呢？哪怕三个孩子有一个也好啊。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上帝还爱我们吗？上帝在吗？上帝明白吗？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很感恩的是，当我知道上帝他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还有当我们重新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启发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什么是信心啊这个问题。我看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我们留意他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他并不是去怀疑或者相信上帝在不在，不是。如果我们读创世纪读了几世的话，上帝经常跟亚伯拉罕说话经常说话，所以亚伯拉罕是完全不需要怀疑上帝在不在。我也是，我根本不需要怀疑上帝在不在，他经常跟我说他在，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他就是当上帝沉默的时候，甚至他不明白的时候，甚至他认为不对、不公义、残忍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相信上帝爱他，上帝没有 让一个他不能够承担的苦难发生在他身上的问题。这才是信心的重点。对阿伯拉罕来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上帝他曾经向我显明他是真实的话，他是永在的上帝的话，他今天还在。在这个第三个孩子去世的时候，我重读了一遍这个约伯记啊，旧约的约伯记。在约伯记里面结束了，我没有记错，第38章，上帝出来跟他说话。那么我们留意，就是上帝不是在约伯的孩子重生的复活，或者在他的牛羊重生的出现的时候跟他说话的。上帝跟约伯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在痛苦的，在身体的痛苦的当中，但是上帝的出现已经是那个答案。我也看过不少基督徒说，约伯他最后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他回归到上帝。但是我听不到啊，所以我就有权，而且理所当然的离开上帝。我说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约伯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最后出现在约伯的的声音出现的在他的耳边，是因为约伯需要上帝跟他说话。我们可能说我也需要，我们也需要啊，我多希望听到啊。但是我会反问自己，就是人什么时候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呢？上帝对于每一个人的安排都是不同的，上帝知道怎样是对我们最好，上帝知道我们能够承担什么。而最重要的就是苦难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苦难的答案就是耶稣，苦难答案就是耶稣啊。上帝没有跟我们解释的很复杂的为什么有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就引申到另一个事情，我们不明白的。除非我们能够有上帝的智慧，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怎样能够明白上帝的安排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在苦难的当中，我们需要的也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我们需要的是上帝明白。然后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明白啊？我们看耶稣他经历了他亲人对他的不信啊，耶稣的弟弟在他复活之前，他不相信耶稣是就是主。耶稣经历了他的学生一个一个一个，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在他受苦的时候愿意陪伴他。他经历了这个苦难，他经历了此生肉体的羞辱，他经历了上帝离开他的时候。马太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怎么讲呢？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当然不是说耶稣意识到上帝是假的，不可能，耶稣知道上帝是真的。这句话在神学上有很多很复杂的解释，但是我看到其中一种解释是非常对我有启发的，就是耶稣是必须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表达了他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在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我再重复一次，不是想上帝不在，是他感受不到上帝同在。原来耶稣是曾经有这个感觉的，所以耶稣明白。对苦难，我们会不会发脾气？我们会，我会，我有啊，很多遍了、啊。在这三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很多遍，我的太太有没有？有啊， 有啊，他昨天晚上读经的时候，他说他读不了，很痛苦啊。我跟他昨天早上去上教会，早上是个儿童的主日崇拜，一些很年纪很小的几岁的小朋友去唱歌哈、啊，然后那个传道人也讲了很多跟小朋友啊一起的快乐的事情。他晚上发脾气啊，这读不了，读不了，很痛苦。我也会，但是我知道上帝受得起我们这个发脾气，因为你看旧约，看耶利米，看约伯，他会发脾气，但是耶利米没有因此离开上帝，没有因此说上帝不存在，约伯也没有这样说，耶稣也没有这样说。苦难的答案只能够是上帝本身，他在就能够保证。在我们离世的时候，我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在天堂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家团聚，永不分离。因着这份爱，我们愿意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在所不惜。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够回应。不过我相信当亚伯拉罕他要献上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神让他住手，然后是上帝将主耶稣基督献上了给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被钉的时候，上帝跟他同苦，天父也心疼自己的孩子受痛。我想那种感受可能冯博士跟他的太太就会明白。冯博士他的分享也让我想起宣教士的一些经历。当宣教士的父母把他们所爱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送他们船，送他们车，送他们去遥远的国度的时候，知道他们的离开是为了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纪念。盼望这个特辑可以带给弟兄姊妹不光是头脑上的认知，也带给大家生命里边的，借着冯博士的见证给大家一些劝勉鼓励。也盼望呢，我们可以为主活好这一生，同时愿意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谢谢冯博士。
谢谢。
See you.